我们待会儿就直接开始喽。那个，我们是6点结束嘛，对不对？人差不多，我们就直接开始，因为我怕那个耽误到时间。那个，这样子是灯会关吗？会看得到？哦，因为有里面有一些 demo 是字比较小，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稍微往前坐一点。那我尽可能会在6点以前结束。然后你们有带雨伞吗？有带雨伞，因为刚刚手机收到说他带好好大雨特报，所以如果你想要赶快闪人的话，其实我待会是希望能够，因为最后一天最后一堂了，其实各位也辛苦了，那能够早点结束，我们就早点结束。OK。好，我们在这个场次要看的是 Office App 的开发哦。那其实，它是有一段时间的东西啊。从这个 Office 2013开始，你就可以做 Office App 的开发。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谈这个部分呢？那待会你会看到我们今天的内容。那Slide 我其实今天晚上、明天早上应该就会放网络上。那所以如果你需要参考相关的资料的话，你可以参考我部落格。上面会有相关的内容，在最后一张 slide 会有 QR code， 那有一个需要各位填的问卷，然后另外就是部落格的位置会在那个，还有联络方式会在那张这个 slide 上面，最后一张哦，所以过程中你不需要拍照，也不需要去 capture 什么东西，那就是回去的时候找到那个 slide 的位置，上面大概会有你说的东西。那大部分的 demo 都有录影片，所以因为我估计也大概也不见得能够很来得及 demo 的完，因为东西蛮demo 的东西蛮多的，所以影片我会在最近这两周放到网络上，那会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所以你连到我的部落格上，大概会有绝大部分的东西。OK， 那联络的方式就这个 QR code， 那你在这个 QR code 上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 QR code 你是可以 scan 的，然后如果你待会来不及 scan 的话，没关系最后一张投影片上也会有。那我们结束时间是6点，如果能够早点结束，我就早点结束。但是我一定会待到大概6点10分、6点15分。所以如果你有任何跟这方面主题有关的这个问题或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话，你在会后可以稍微留下来，我们大概有5到10分钟的时间可以做一些讨论。然后如果我没有记错，微软在10月应该会有相关的课程，所以如果你要更了解一些 detail 的部分的话，你可以报名10月份的课程。OK， 那你发没有的话给我，你发没有给我的话，我会尽量回啦。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今天会谈Office App， 那为什么需要 Office App， 还有它有哪些类型，那如何做开发？那今天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如何开发哦，所以会有一些这个开发的需要一些开发的基础哦。那但是很幸运的是，你只需要能够写 Web 就可以了 ，HTML、JavaScript 不需要其他任何相关的经验。我们大概有150张 slide， 有13个左右的 demo， 所以时间有点赶，那我尽可能在这个时间内把这些东西跟各位报告。OK。结束之后，大家就赶快就结束了，所以就不要停留太久，所以我们大概留到6点15就可以了，因为各位也累了3天了。好，什么是 Office App？ 以前你听到跟 Office 有关的这些东西，其实我相信在座应该很多 MIS 啊，除了 Developer 之外，那其实以前我们在 Office 上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包含 Office 的这个 VBA 啊等等相关的东西。那最近这几年比较不常听到，那原因是因为很多东西转到手机上了。那同样的Office 也是。那现在你可以在 iPad 或者是 iPhone 上这个去执行 Office， 那你可以在 Android 上执行 Office。所以除了这个VBA 之外，你有很多种去客制化或者是去扩充 Office 功能的一些方法。哦，那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名词，那没关系，我们后面会一一跟各位介绍这些东西是什么内容。那过去你的 Office 是 run 在 Windows 上的，但是现在过去你要透过 VBA 去客制化你的 Office， 但是现在你的 Office 不只 run 在 Windows 上，还包含什么？还包含在这个画面上看到这些 device 上。那所以你就不能只是用 VBA 去做这个功能的扩充，那因为这些 device 上可能看不懂 VBA， 或者是这个没有这些运行 VBA 的环境，所以你透过什么方式去客制化或扩充你的这个 Office 呢？你可以哦，对，在这些 device 上，现在你 run 这个 Office 或者是 O365 还是免费的。这张怎么会出现？这看过就好了。就是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在 OpenOffice 也被这个 MIS 采用，不过最近这几年大家算算成本好像不会便宜多少。那所以因为现在你在这个Mobility 上面也需要去做 Office 的一些开发，所以现在你有一些跨平台的需求，那去扩充你的这个 Office 的功能哦。那不仅是这样子，你可能还需要跟后端 backend 的 O365 去做沟通或整合，存取 O365 上的一些资讯。那包含 O365 有 SharePoint 的环境，有多少人在用那个 Office 365？OK， 那你应该就很熟悉，因为它有一个 SharePoint 的环境，那所以 你可能有需要写一些 App 在 SharePoint 上面 ，O365 的 SharePoint 上面，那你需要去部署和管理你的 Office 的 App，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会有这些额外的需求的出现，那你现在可以也因为这样，你现在可以把这些 App 就是跟 Office 整合在一起的 App 或扩充 Office 的 App。那放在这个公开的 Office 的这个 Store 上面，它有点像是你用 iPhone 的话就是 App Store， 那 Office 也有一个 Store， 那只是在台湾可能不多人知道有一个 Store， 你可以把东西放上去，事实上是有的，那也开始弄了好一段时间了。所以如果你写了 App， 不只是给你企业的这个End User 用，你也可以给全球只要是使用 Office 的这个用户都可以使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 Office 已经不只是一个收位，它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它甚至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一个 ecosystem。在这个平台上面，你可以去开发应用程式，你可以去做扩充，你可以去做一些客制化，可以做一些跟你企业的应用整合，例如说跟 ERP、跟 CRM 整合的动作。我们待会会看到一些 demo。OK， 那你写好了这些 app 呢，可以发布到组织内的这个 app 目录啊，它有一个组织内的这个 app 的那个 catalog， 那你也可以放在这个企业内的这个分享的网络上，一个 share folder 都可以使用。你也可以把它上架到微软的那个 Office 的 store， 然后让全世界的用户去使用。所以透过这样的技术，你可以达成画面上看到的这些东西。那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是第一个，我长时间跟企业一些用户合作，就是我也做像是 BPM 就是 workflow 之类的软体，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end user 很喜欢把所有东西跟这个 Office 整合在一起，或者是在 Office 里面去用这些东西。我听过不止一次，企业用户希望在 Word 里面直接做签合，或者是在 Outlook 里面直接做签合，就是请假单的签合，他不希望跳到另外一个系统，那在里面去开一张新的申请单，他希望他日常使用的一些环境就是用 Office 去做所有他日常的工作，如果能够整合在一起的话更好。那特别是你有很多 report 最后会 export 或者是 porting 到 Excel 上面去做一些额外的加工的处理，或者是一些 BI 的处理，那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在企业内的需求。那现在透过这些 Office 的这个 App 能够更方便帮助你去实现这些事情。OK， 先看两个简单的 demo。 这个是我们写完放到这个架上，就是外面就是公开的这个 Office Store 上的一些应用。那现在你在，例如说你打开你在这个 Office Store 上会可以看得到这些 App。那你可以在 PowerPoint， 可以在 Excel， 可以在 Word 里面都可以去使用这些 App。那例如说这边有一个一串地址。那过去你可能要查这些地址的邮递区号，你必须把它 copy 到外面的这个browser 里面去做一些处理，你才能知道这个邮递区号是什么。那现在你只需要把它 mark 起来，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我的应用程式，对不起字有点小，所以如果可以你就坐前面一点。在我的应用程式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这个我的组织或者是共用资料夹或者是这个市集哦。那我已经把它部署到我的组织上了，所以你在我的组织这里会看到一个台湾的邮递区号的 App， 然后它就会在右边这边出现。那出现这个 App 之后，你只要把 mark 这边地址 mark 起来，然后判断邮递区号，它就会帮你找出这段地址的邮递区号是什么。如果找到就会列出来。那对不起，我这个 App 写的不是很好，这是 demo 用的，所以它判断出来的不是非常准。那我只有判断到几段，没有判断到几号。那 anyway， 反正你选择了几号之后，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跟你的文件做一些互动。那例如说你把邮递区号插入到你的文件当中。那如果你是在 Excel 里面，同样也可以用。你在总之整个 Office 都可以用。 Excel、PowerPoint、Word 都可以去使用，所以你去看一下，它可以直接做这样的判断哦，那找到真正的邮递区号。那这个区块其实是一个 Web 的 application， 那它是一个在 Internet 上或者是 Intranet 上的一个 website。那看你是要做 internal 的还是要做 internet 上的，要因为这个是这个 app 我们是放在 store 上的，所以这是一个 internet 上的 website。 那背后当然有一些程式和逻辑去判断这些东西，我们后面再看怎么做这些内容。那不只是这样，例如说我这边有一个平常我自己常用的 app， 那因为我在教会，所以有些时候需要查圣经啊，查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的牧师会去做那个讲主日讲章的分享，所以我就帮他写了一个 app。 那他以前都要去特定的网站去查圣经的经节，现在他在写讲章的时候可以直接把这个 app 叫出来，在右边这个地方他就可以 查到整本圣经的内容，然后跟直接跟他日常的投影片的 PowerPoint 的整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你看到这些下拉的方块都是直接去读资料库的资料，所以你选择了某个章节之后，它里面的内容就会直接被更新。OK， 我们待会会直接做类似像这样的功能，然后告诉各位说，哎，怎么去做类似像这样的程式。OK， 就这样子。那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其实你还可以跟你企业当中的一些应用去做整合。待会你会看到一个请假单的案例哦。我们先往下看投影片。好。欸，有没有用过这样的 app？ 好像不多人知道。其实2013年开始，今年是2011，对，其实 Office 一直有一些功能啦。那其实我们之前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推。那其实一直以来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做一些 customize， 那也不需要用以前写起来不是很顺的 VBA。你现在刚才那些东西你用 JavaScript 就可以了，用 Web 的方式就可以了。OK， 这个 demo 刚刚看过了。那我们先看有哪几种 Office app。那对，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就是 Office App。那现在微软叫 Office Add-ins 哦，那其实它是指同样的东西。那在今年以前，我印象中是叫 Office App， 现在叫 Office Add-ins。OK， 有三种，一个是 Task Pane， 一个是 Content App， 一个是 Mail App。所以有人现在叫 Mail Add-ins 哦，大概就是这样称呼。那这三种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功能哦？我们待会来看。那除了这三种 app 跟 Office 可以做互动之外，还有两种 app 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开发。我们今天会一起讲，它叫 SharePoint Add-ins。那有两种，一个是 SharePoint 的SharePoint Hosted 的 app， 一个是 Provider Hosted app。有什么差别呢？待会后面会讨论。先看一下，我们刚刚说 Office app 有三种，其中一个是 Task Pane， 它的特色是画面上右边那些。它会出现在文件右边的窗格。那例如说，你如果用 PowerPoint， 那 PowerPoint 会有一个那个什么右边 PowerPoint 的右边会出现动画的那个窗格，它的角色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右边的窗格给你。那你在写这个 app 的时候，你的UI 就是在右边这个地方。你可以提供一些 UI 跟用户互动啊，你可以透过一些 API 去跟你在这里。这个窗格里面你可以写你的 HTML 的 UI， 然后你可以用一些 JavaScript 的 API 去跟文件互动，所以它蛮有趣的。它差不多就是一个 app， 然后介于你的文件、你的用户的文件和你的程式之间。 OK， 它大概是这样的角色。那你刚刚看到我们透过 Web Service Web API 去调用后端的这个资料库，然后去查找出像圣经的资讯啊，这个地址邮递区号的资讯啊，然后把它整合在画面上，整合在你的文件里面。 OK， 那也有人透过这样的 app 去做出一些，例如说企业内的常用的版型，那支出申请单或者是常用的订单的版型，透过这样的 app 去 generate 出这样的版型，让用户来使用，很多种相关的应用哦。那你现在如果去上，你回去啊，今天回去之后你去上那个 Office app 的市集，那个市集上已经有很多的一些 app 可以让你直接 download 来使用的。那台湾好像有一家保险公司吧，有把那个一个 app 放上去。那另外一种 app 刚刚没有 demo 到是 Content app。 Content app 是砍入到文件里面的，刚才的那个 Task Pane 是在文件的右边窗格里面，那 Content app 的 UI 是砍入到文件里面。那它的用途大部分是用来增强这个文件的功能，例如说你的 Excel 可以做很丰富的图表，但是它可能没有一些像是这个 比较复杂的地图的资讯，或者是你要跟这个Google Map 或 Bing Map 做整合，或者是你要做一些比较客制化的一些图形，那或者是你要让这个文件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内容，那这时候你可以用 Content App， 它砍在文件当中，可以跟文件互动，抓取文件的资料去做出你想要的东西。第三种是 Mail App， Mail App 主要是 Outlook 在使用，那它的功能我对这个 app 就更有兴趣，它能够做到的事情更多。我待会会给各位看一个线上签合的例子。那这个app 有两种 view， 一个是砍在画面，砍在你的信件当中的。那另外一个是在跟这个task pane 一样，在画面的左边的。你在撰写邮件的时候，在画面左边可以出现一块。那个叫做 mail app 的这个compose mode。Compose Phone 在画面左边这边，你现在看到是读邮件当中它会出现这一块，这一块在 Mail App 里面我们叫Read Phone， 就是读取邮件那一块，那里面都可以跟这个你的用户做一些互动。那除了支援这个 Email 之外，它也支援像是会议或者是这个预约等等这些内容。好，看一下，这个我就直接让各位看影片了。那这是我们做好的一个 app， 那这个 app 能做什么事呢？你看到在画面上，它新增一个 email， 那这是一个签合的 app， 然后呢，它在这个组织的市集当中找一个我们做好的一个 approved 的 app， 然后你看一下它会有几种。在这边它会有几种单据让用户选择，待会用户会选择一个请假单，那我们做了其他的不同的单据，那用户可以在这边选择请假单，然后填好他要请假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因为用户一直告诉我们他希望这个请假的时候直接在 Outlook 里面做，不要跳出来跳出去，包含签合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他写好了开始日期、结束日期，还有代理人之后，还有他选择了请假的事由，然后特别是这边他选择签合主管的时候，我们去 backend 去，因为这是测试环境啊，所以签合的也是我，然后请假的也是我。那如果是正式环境的话，你会看到他选择签合主管之后啊，他的主管就会变成收件人的这个收件者 ，OK， 然后他会自动建立单据，画面上的单据就出来，会给他一个 GUID， 那就是他的请假单就建立好了，那他不用再做额外事，他只要送出这个请假单就可以了，事实上就是发 mail。那他发了这封 mail 之后，他的主管就会收到这张请假单，你会看到他主管。画面就会收到这张请假单，他不用跳到签合系统，他只要点这张请假单，在画面上这个地方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按钮，他按下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画面上做签合 ，OK。那他在画面上做签合的时候，就跳出一个 comment 在这里，就会跳出一个让他输入意见的地方，他可以选择 approve 或者是 reject， 那他这个签合的动作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个主管他不同意这个请假，所以他在这边输了一些意见。那他输完这些意见之后，等他跑一下。那他后面是有个资料库的，所以不是邮件传来传去就结束了。其实所有的动作都跟后面的资料库有一些互动。那所以他按下推荐之后，他会把这个推荐的状况送到后面的资料库，资料库也会记录起来，并且让这张单据变成签合已经完成的状态。那同时间呢，他会发 mail， 所以待会儿这个主管也好，请假人也好，就会收到一封 mail， 告诉他说，你的请假没有通过。OK， 就这样。好，这是一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个签合流程的POC 哦。那你就会发现，透过这样的机制，用户在做日常办公室内的工作的时候，他可以跟他的 HR 系统、跟他的BPM 的系统整合在一起，他不用跳出他熟悉的 Office 的环境，就可以做大部分的事情。OK， 所以这样的 App 可以做什么？我们写这样的 App 的时候，它能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用 JavaScript 提供可以跟用户互动的 UI， 所以你刚刚看到的画面那些 UI 全部都是 JavaScript 和 HTML， 然后你可以透过 jQuery 你熟悉的 JavaScript framework 来去做这个程式码的撰写，你可以用Ajax 的效果，然后跟后端这个Web API， 或者是你用 HTML MVC 也可以，你用 Web Form 也可以，用 Web Service 也可以，用 WCF Service 也可以，总之你提供一个 Service 跟前端的 JavaScript 可以互动就行了。 OK， 所以后端可以是 ASP.NET， 可以是 PHP， 可以是 JSP， 任何你熟悉的开发技术。 OK， 更重要的是啊，因为它是写成 HTML 和 JavaScript， 所以在刚才没有 demo 到，所以在桌面的 desktop 的 Office 可以用，在 Web 的 Office 也可以用。有用过 Web 的 Office 吗？对不对？你如果用 O365 一定有 Web 的 Office， 在 Android 的 Office 也可以用，在 iPhone 的 Office 也可以用。OK， iPhone 现在没有 ，iPad 上的 Office 也可以用，好不好？所以它是整个跨平台的。好，那我们待会就来看怎么去开发这样子的 Office Add-in 哦。那基本上这样子的App。是画面上你看到这样的架构，它是两个东西的集合，一个就是 XML file， 我们叫 App Manifest 一个档案，那个文档里面去指定说App 在什么地方，然后 App 的那个 website 在什么地方，然后它有哪些功能，然后它的一些描述。那因为你也需要，如果你想要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 App 上架到市集让大家去使用，所以关键就在这个App Manifest 那个 XML file 里面怎么去描述你这个 App。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 webpage， 那这个 webpage 包含我们刚刚看到的 HTML、 JavaScript 等等这些东西，后面可能还有一个 backend 的 web service。 那一般来讲我们会把这两个东西写在同一个 web 应用程式里面，大致上是这样。所以一个 XML file 跟一个 webpage 组合在一起就是你看到的刚才这样子的 App。 OK，所以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啦，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那 webpage 就是单纯的 HTML webpage， 里面没有任何复杂的东西。那你可以如果你熟悉这个HTML 的话，只用 HTML 写就好了，不需要用 webform ASP.NET、当然你要的话也可以。那待会后面会看这个 manifest 档案的结构、那当你要上架这个 app 的时候，你可以把 manifest 的丢到 Office Store， 就是公开的 Store， 或者是 internal 的 SharePoint 的 site 上，或者是一个企业里面的这个 share folder， 都可以让这个 app 上架。所以，如果你是开发 app 的这个ISV， 你是开发 app 的厂商或者是个人，你想要写 app 给全球的 Office 用，那你可能就写一个这样子的 app， 然后上架到 Office Store， 这是一个公开的全球的 Store。 如果你是 MIS， 你写的 app 只想让企业的内部的用户用的话，你可以在你的企业的 NAS 上面或者是一个共享的资料夹上把 app 放上去就行了。或者是说你有用 O365， 那你想要让企业组织内的用户可以在各地都使用它，那你把它上到 O365 上的 internal 的 SharePoint site 也可以。 OK， 好，你可以用 Visual Studio 2015或者是一个 tool 叫 Napa 来开发这样子的 app。 你也可以用 VS 2013，如果你还没有装2015的话，那你用 VS 2013也是可以的。那个别有一些好处，你用 Napa 的话不用任何开发工具，基本上它是一个 web 的应用程式。那如果你用 VS 2015的话，有 InterSense， 有各样你熟悉的开发工具可以使用。 OK， 那留意一下，你需要开发这个 Office app 的时候，大概要熟悉Office App 里面会用到的 JavaScript API、那这个 API 在画面上这两个网址，你点进去之后会有相关的说明文件。那这些说明文件我们在会场就不点进去让各位看了。那如果你要写的话，请你回去拿到投影片之后啊，就参考一下这样的文件。待会我会讲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其中那刚才我们提到部署和上架的位置有这几种、公开的上架，或者是对不起，公开的上架，或者是在 internal 的这个 app 的 catalog 里面都可以。然后你开发前要准备这些东西，除了安装 Visual Studio 2013或2015之外，你再装一个套件 Office Developer Tool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Hyperlink 都给你了，点它，然后不管看到什么就把它装起来就对了。 OK， 然后另外就是你要有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他要钱。那如果你有 MSDN， 就是 MSDN， 那他会送你你可以用 MSDN 里面一个 key， 那就不用钱，你就有一个 Office 365 Developer 的 subscription 的 account。 那如果你没有，但你是学生，那也不用钱，因为他有学生的 benefit。 如果你都没有也不是学生，那就申请30天免费的，但是30天免费过了就要钱。OK， 所以如果 你什么都没有，那就付一年99块美金这样子。它有点像是你以前那个我们写 Windows Phone App 的时候，它叫你付一年99块美金，差不多一样的道理啊，这样子。OK， 那你要有一个这样的账号比较好开发，不是没有就完全不能开发。有这个账号你比较好开发 SharePoint App 和 Mail App。那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花这些钱，你还是可以开发 Word 的、Excel 可以用、PowerPoint 可以用的那个Content App 和 TaskPane 的 App。我后面会解释为什么。OK。好，那安装套件是这个，记得不要装错就好了。然后刚刚讲的那些方案啊，就是如果你是学生，如果你有 MSDN 啊、哦，那就这样。那否则你就买一个 O365 哦。如果你是 O365 的用户，那你也有这个开发的权限。OK， 那只是说如果你是个人用户，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可能要一年99块这样。那这是申请的动作，我们就不看了。那留意一下哈、哦，你在申请 O365 或者是申请这个 subscription 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会要你去定一个 domain name。那个 domain name 就是测试的 domain name， 大部分是 on microsoft.com 的那个网域 ，OK， 然后你前面可能是你的公司的名称，例如说我们公司是 ISROCK， 那我就加一个 test 点 on microsoft.com 这样子。那这个是因为那99块里面就是那个 subscription 里面包含整套的 O365 的所有功能，那只是你只能开一个 account， 那因为这些东西要跟 O365 做整合嘛，还包含你后面有一些API 是可以跟 O365 做整合的，所以它必须要给你一个整个测试的环境，这样你才能做开发嘛。OK， 那所以那个 subscription 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让你有一个测试的 O365 的环境。OK， 那因为它都在 Internet 上，所以你要一个 domain， 那你才能够做登录啊、做权限啊、做验证啊这些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建立一个 TaskPane 的 app 啊。TaskPane 就是 app 在左边的那个。那它的 UI 大概是这样子哦。那这张图、这张画面我们刚刚看过了，它的动作不复杂，你回去之后照着那个 slide 啊，下一步，其实大概就可以做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用那个网络的网络版的 Napa 做开发。那如果你有 Visual Studio， 你也可以用 Visual Studio 做开发。建立一个新专案，在这个地方，你进到 Napa 的时候，它会问你要账号，然后要这个你信任它。因为它是一个 web 的应用程式，所以你用那个 Microsoft 的 account 或者是就是 Live ID 登录就可以了，就是你的 Hotmail 账号，如果没有你就申请一个 Hotmail 账号，只要你有 Hotmail 账号就可以登录。 OK， 然后就没了，没有，再往下，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啦。如果你照这个 Napa Cloud App 这个位置进去，你第一次看到会看到这个，然后他会问你要开始，然后会有一个这个画面，就我刚刚讲的，他会要你权限。他为什么会要你这个权限呢？是 你用 Napa 这个 app 在网络上开发 app， 你用 Napa 这个 app 在网络上开发 app， 对，那的时候他要把这个 app 存在哪里呢？他要把这个 app 存在你的 OneDrive 里面，所以他要 access 你的 OneDrive， 所以他会要这个东西。 OK， 那所以你开发好的 app 会在 Napa 的这个画面上，然后呢它会储存在你的 OneDrive 里面、哦、其实你把那个 OneDrive 里面那个东西 download 下来，它就是一个 Visual Studio Project。 这张看看就好，这张很复杂，这张是我整理了半天各种不同开发方式跟测试环境跟部署环境之间的关系。那反正你拿到投影片大概看一下，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开发 Office App， 你可以用 Napa 开发，你可以用那个 O365 里面的 Napa 开发，你可以用 Visual Studio 开发，那开发的类型不同，部署的地方又不同。先不用想那么多，先知道怎么做就好。好，那你用待会你看 demo 的时候，你用 Napa 开发这个 app 或者是 Visual Studio， 其实你开发的是一样的东西。那你在开发的时候会看到画面有一个 app.js， 它都是 JavaScript。 那这个 JavaScript 是一个共用的 resource， 它其实只在做一件事，就是在你的画面左下角建立一个 notification 的 box， 没什么特别的用途，就是一个区块，一个 div， 然后这个 div 里面可以让你秀 message 这样子，标准的 UI 啦，你可以不用它的标准 UI。 然后主要的进入点在这里 home 点 html， 它就是一个 html file。 然后注意一下比较关键的是引入的这个 js， 这个 js 是你要跟你的 office，你要这个 JavaScript file 是你要跟你的 Office 做互动的时候，就是靠这个 JavaScript file 里面提供的 API， 只有这个档，其他什么都是你可以自己改的。那只要记得include 这个 JavaScript 就好了。然后它的习惯就是用 jQuery 的习惯，你的画面是 HTML 点 home 点 HTML， 你就会有一支 home 点 JS， 然后后点 JS 就是 backend 的那个 logic， 哦，就是你的 UI 后面需要用的逻辑。OK， 那在 general 这个地方呢，可以让你去定，哎，我一边讲一边做好了，因为你知道网络比较慢，所以我用手机啊，可是我用手机也不见得会比较快。然后而且你们如果用的话，如果你们也用手机，我就会变很慢，所以我同时做。那就是这个位置，那 Park Cloud App，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 Live ID 登录 ，Live ID 登录之后就会出现这个画面啊。如果你同意它对你的 OneDrive 予取予求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然后你可以在那边新增一个 New Project，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做一个 TaskPan 的 App 吗？三个里面的哪一个？中间这个。然后你给一个名字，今天是20150917，哦，所以你就建立，它就会直接在这个 App 上帮你开一个 App，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写程式，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写程式的环境。哦，那你可以在这边它就帮你把专案建好了，这是我们刚刚看到home 点 HTML， home 点 JS， 那这边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写程式的环境。OK， 那你会发现呢，其实还算不错，还有 InterSense， 该做的东西都做了。那唯一的小缺点就是打中文字的时候会跳跳跳。算了，就算了，待会后面看你就知道。OK， 好。大部分的 developer 应该会用 Visual Studio 做了，所以待会你会看到我们写完之后 download 到 Visual Studio 里面去 run。OK， 这边有一个设定，这个设定是设定进入点，所以你刚刚看到我在 demo 的时候，这边有一个设定的位置，你可以去设定这个 app 的进入点在什么地方。预设的状况下是 home.html， 哦，就是这个 app 一进来的时候的那个 page。好，再往下看，然后，哦对，那Napa 这个环境在 Web 上，它在 Browser 里面，可不可以测试呢？一样可以测试。那你可以直接按 Run， 按 Run 之后呢，它就会开启你的 Excel Web 版的 Excel 网页版的 Excel， 然后直接在 Excel 版网页版的 Excel 去测试你写的这支 App。为什么很幽默是啊？只有 Excel 可以用，不能用 Word， 也不能用 PowerPoint 的。目前它写到一半还没有做好，所以可以用就先用。那如果你说，欸，我要在 Office 里面测，要在 PowerPoint 里面怎么测怎么办？你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 ，download 下来到你的 Visual Studio 里面，就可以做各样的测试了。OK， 所以页面的进入点，哦，那你会看到画面上有一个 button， 那它的预设的版型里面就有一个这个按钮，然后这个按钮的 ID 稍微记得一下，那个 button 就是待会出现这个画面的这个 button。好，然后对，留意一下，在整个 App 里面，在整个你开发 Office App 的过程当中，所有对外连接都请你用 HTTPS， 那不用就会不能上架，不用可不可以上你公司的架？可以，但不能上 Public 的架，哦，所以你自己留意一下，那是为了 Security 的原因啦。那它 有一堆解释的，总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上到 Office Store 公开的这个，你必须要用 HTTPS， 啊，让你的用户比较有安全的保障。OK， 主页面的逻辑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是 JavaScript code， 你会发现一进来之后它先 hook 刚才那个 button 的 click 事件，然后在这个 click 事件里面去做一些事情，那透过你画面上看到这个 API 去选取，就去取得选取范围内的资料，这样子。哦，所有的 API 都是用那个非同步的方式去调用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JavaScript code 在这边，哦，要去写它的 callback， 例如说这边的Git selected data async， 就是用非同步的方式去取得 Office 文件里面使用者选择的那一块的资料。那取完之后要做什么？就是后面这些 code， 它不是回传你取完的这个物件或者是文字，它是取得资料之后，你要去执行哪一个 callback， 然后在这个 callback 里面把取得的东西当做 result 传进来。哦，写程式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这跟你以前如果没有写很多非同步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会一开始比较不习惯，大概是这样。那为了 performance， 这是为了 performance， 因为这样写的话 performance 就好一点。OK， 你可以直接在 Napa 旁边去 run 这个 app， 好，直接 run 看。刚才我开了一个在这里，然后其实画面上已经有一些程式了。OK， 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是画面上那个按钮，然后后面的 JavaScript 在这个地方，它 hook 这个 click 的事件，然后取得画面上选择的资料之后，把它显示在画面上，大概是这样。The selected text is， 其实只有 只有这个我觉得比较讨厌。看到吗？这样子，只有这样子而已。可是唯一的我觉得不是很漂亮的小缺点，其他我觉得其实这个 app 做的挺好的。好，你可以直接 run 它，那它会帮你把这个 app 去 upload 到你这个用户，就是你这个Live ID Microsoft account 用户的 OneDrive， 然后再用你的这个 Excel Web 版的 Excel 去开它，然后它会有一些要你确定要启动啊什么什么，就启动就对了。OK， 就是你刚刚写的那个 app。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试着随便输入一些文字。哦，对，要编辑活页簿，先让它是可以编辑的。好 ，OK， 那你会发现按下去之后，它就会抓取文件上的东西，然后显示在这里。那这个选取的文字是我刚刚打的中文，大概就这样。所以它非常非常简单，基本上这边就是一个网页而已。然后它就是在这个网页上提供一些 API JavaScript 的 API， 让你可以跟整份文件做互动。OK， 再往下看。好，那这是我刚刚做的动作。然后它的程式就是刚刚解释过的哈，当按下这个 button 之后，去 run 这个 API， 这个 API 取得使用者在画面上输入的东西，透过 result 传进来，那透过刚才你看到底下这个 notification box 把它呈现出去。这是刚做的影片，所以我就不重新放了。你可以透过这个 button 去把整个 application 下载到 Visual Studio 里面，所以我们试试看。在这里，那这边是刚才的执行，然后我先把一些东西关掉。还好，开三个而已。OK，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下载，然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个 Open in Visual Studio， 它会问你要下载成 ZIP 还是直接开吧。然后 download 的时候，它会 download 一个 exe， 你需要去执行它。然后这个执行档会去帮你把 Visual Studio 开起来，然后开起来之后，它就会让你可以在 client 端的 Visual Studio 里面去执行。OK， 问一下，在座各位平常有用 Visual Studio 的举个手。 OK， 谢谢，太好了。好，所以在这边你会发现整个文件的整个专案其实跟你刚刚在 NAPA 上看到的专案是一样的。然后这个 XML file 就是那个 manifest 的 file， Visual Studio 有一个好处是它能够编辑的范围就更多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个页面下，你就可以选择 Excel PowerPoint Project 或者是 Word， 这几种环境都是可以支持这个 App 执行的。刚才在 Web 上只有 Excel， 那现在就是各种环境都可以了。我们把其他的东西勾掉，在 Word 里面去执行它。底下这个 Code 就是我刚刚的 Code， 一模一样。OK， 然后所以你看，我刚刚不是在 JavaScript 写一段 Code 是中文字的吗？选取的文字在这边，所以它就是把那段 Code download 下来而已。你在这边改一改，存起来会不会 upload 到 Cloud 上？不会，还没做。但是我觉得做的话就不错，可以 sync。那现在你下载下来就下载下来了，那下载下来就乖乖用 Visual Studio， 反正它比较方便。OK， 好，继续往下看。现在几点？后面就没什么 demo 了，因为五点半了，讲快一点。OK， 后面还有一堆。那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哦？例如说，你下载 下来之后，你一样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 去改一些 code。 这段 code 是在刚才是抓取文件当中的资料，这段 code 是填入资料到文件里面，所以你可以把一堆 HTML 填到文件里面 Word。 那这段 code 是把文件填到把表格填到 Word 或 Excel 里面，如果它现在是 run 是 Excel， 那它就出现在 Excel 的储存格里，如果存是表格就会出现在 Word 的表格里。这一段 code 是这段 code 是 hook 一个事件，那你知道你在 Word 或 Excel 里面选取某一段文字的时候，都会触发一个 event。那这段程式码是，当你选取一段文字的时候，在这里，这段程式码是先 add handler， 就是 hook 那个事件，选取的事件。有哪些事件可以选？请你 请你点这个 link， 还有一个列表。那这边 document selection change 的就是文件的选取范围改变了的这个事件。透过这段 JavaScript 去 hook 这个事件，那 hook 这个事件之后要做什么事呢？在 handle 了这个地方，那在 handle 这个地方呢，触发这个事件执行到这段function 的时候，他就去找这个选取的范围的资料，然后把它呈现在画面上。OK， 就是三段 code， 你要看哪一段？这是三，这是三，这是二，这是一，一二三，还是继续往下讲？你要一还是二还是三？先讲先赢，我只 demo 一个。一还是二还是三？一是这个填入 HTML， 二是表格，然后三是 hook 一个事件。好，三，三，可是三要先做二和一耶。啊，没有了，没有，三就三，好不好？三其实比较单纯。其实不管做什么，我动作都一样，就是 copy 贴上。那你回去之后，我会把东西放到网络上了，所以包含影片，所以你到网络上可以找到这段影片。OK， 那刚才开的专案是这一个。OK， 那在 HTML 的这个后面有一个 JS file， 所以我把刚才这段 code 放在 JS file 里面。那它做哪些事哈？这个是要去 hook 那个事件的 function，OK，所以我把它改到这个按钮的 click 事件里，也就是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去执行这段 code，然后去 hook 那个selection change 的事件。那 selection change 事件被触发之后会 run 到这个 my handler， 所以 my handler 里面是这一段 code， 里面会用到一个东西，就是抓取当前选取的文字，然后把它调用这个 write， 然后显示到画面上。那这边会需要一个 message 的 div， 所以我在画面上加一段 div， OK， div 我有准备好在这里，哦 p 也可以，所以我在画面上加一个 p tag， 然后它的名称是 message， 用来显示文件讯息用的， OK， 然后刚才我们选择执行的环境是 word， 可以 run 吧。那它会在local 去 launch 你 local 的 Word， 那如果刚在 cloud 上就是 launch web 的那个 application， 所以这边就会出现这个 application。好，那按下这个 button 之后不会做什么事情，因为按下这个 button 只是去 hook 系统的 selection 事件，对不对？所以你看，我现在打一些文字 ，b c， 我现在选取的时候没什么动作，因为没有 hook。因为没有 hook 那个事件，我按下这个 button， 它 hook 那个事件之后，当我在选取的时候，我在画面上把一段文字选取起来，你就会发现底下有没有这个事件就出现，就这样 ，OK。所以我现在选取某一段，因为那个事件被 hook 了，所以它就会呈现在画面上这样子。那我只是这边加一个时间，让你知道我没有骗你，就是我选什么，它就会显示什么，然后那个时间结束 ，OK。后面看吧，时间够我们就多一点 demo， 时间不够就那个，因为我答应隔壁楼上的讲师说九六点要结束，因为要去吃饭，是不是？有没有 ？OK， 好，再往下，这个做过了啊，这个 demo 就是刚刚那个 demo，OK，、okay？ 这些是其中比较重要的 API。那其实没什么 API 啦，现在能用的 API 也不多。那其实就这几个比较重要。那取得选取范围，设定选取范围，然后我以为大家会想要看那个在里面在文件里面可以填 HTML 和表格的那段比较难一点。然后你可以去add handler， 可以去 remove add handler， setting 有点像是cookie 那样的东西，你可以设定一些那个这个 app 的一些参数，那把它保存，下次用户在进到这个 app 的时候可以取回这些参数，要不然有些东西记不起来嘛，诸如此类这样子，好不好？大概就这样。所以你看了，我们一开始 demo 不是 demo 一个圣经的 app， 一个那个台湾邮递区的 app 吗？其实就是这样的做法而已，只是它背后有一个 backend。那我们待会告诉你那个 backend 怎么做，然后怎么去整合在一起。先看 content app， content app 是这样的，就是它在页面的程式里镶一个东西，那。镶了那个东西之后呢，可以跟画面的文件上做互动。这个 app 其实复杂一点，我不从 Napa 那边建了哈。那这是你回去可以试着做的动作。那 step by step 做之后呢， 就可以做出那个 app。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已经做好的股价查询的 app， 它就是一个 counter app。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pp 的 demo， 在这里。那我已经把它 download 到 client 端了。那它做几件事，它有一个 UI， 这样看也不好看，先 run 吧。它是一个 Excel 的 app，所以你在画面上就会看到一个 Excel 的 UI， 然后这边有取得储存格、绑定储存格、设定储存格，然后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各位平常有没有买股票？微软股票代号什么？微软 MSFT 啊，我也没买。取得储存格，你就会看到按下去之后，它会去抓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股票代号，并且去查现在的股票的价格是多少。雅虎是 YHOO， 哦，大概就这样子。那如果你按下绑定储存格的话，它会做一个 binding 的动作。那这个储存格的内容变了的话，那它会自动去抓这个变化的内容。那设定其实没什么，就是你这边填什么 MSFT 做设定，它就把它设定到画面上。OK， 我做一些小调整，因为刚才 code download 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它有一个东西被我刚就这两个 button， 一个是 get， 一个是 add， 那分别做的事情就是取得这个画面上的使用者在储存格里面的内容，然后去抓股票资料。那 add 这部分就是把那刚才那个文字方块里的 input 的内容塞到储存格里。那这个 bind 我刚杠掉了，所以那你看一下。因为这个比较特别一点，怎么特别呢？先看投影片，投影片在这里。你刚看到的画面呢，其实有三个 button， 分别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三个 button， 再加上一个 input， 就是画面这个输入区块，这是一个 input。OK， 那它的 HTML code 大概是画面上看到这样，这个范例我会给各位放在我的部落格上，所以你回去的时候如果要玩就直接 download 就好了。那它分别做什么事情呢？你刚才其实有看过这个 at handler async，其实刚在 Word 的时候我们就操作做了，大家指明要看这个，所以就做了。那比较特别其实是这个 button， 就是那个 button 和这个 at handler async 的意义有点像，功能有点像，但意义不太一样。这个 at handler async 是我可以 hook 一个系统事件，例如说 solution change， 所以当我在 Word 里面选择的东西改变的时候，它会触发这个事件。但是这个button at binding from selection 是什么意思呢？当我按下这个绑定储存格之后，它会做一件事，它会去调这个 API office 点所有的 API 开头都是 office 点 context 点 document 点 bindings， 从这个物件，其实叫物件不太对啦，从这个case， 从这个 case 底下有一个 method 叫做 at from selection async， 意思是说我可以针对某个区块做一个 binding， 做一个绑定。那从什么区块做绑定呢？从当前选择的这个储存格做绑定。所以当用户选择了某个储存格，他就去做一个绑定的动作。好，那绑定是因为他用 binding 这个字。你如果去我觉得你比较你可以把它想成，你就他去设立一个记号。那当他执行了 at from selection async 之后，当前用户选择哪个储存格，他就在那个储存格上面做个记号，例如说我做的记号是 my binding， OK， 然后呢接着呢成功之后执行下面这段 code， 这段 code 的意思是去找出所有 binding 里面某一个叫做 my binding 的，然后去做它的 at handler async， 就是在对这个 binding 的东西，就是这个储存格做什么，做一个 at handler async， 去做一个hook 的事件的动作。 hook 什么事件呢？ binding data change， 绑定的区块里面的内容改变了，就会去执行 on binding data change 这个事件。所以变成我绑定某个储存格，当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改变了，我就会去执行 on binding data change 的这个事件里面的事情。那这个事件里面做什么事呢？就是去抓股票的资料， show stock data， 就这样，好吧。所以它的操作动作这样，乱乱看有点小复杂，这个东西，这里，那其实就是这个 button 了。其实有一个很好玩，就是我今天早上中午测的时候，那个 这个线是不 OK 的，实体线。然后 WiFi 是太慢的，4G 居然可以，这太有趣。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在 Internet 上，所以手机 4G 居然可以。例如说我绑定一个储存格在，会不会我讲完之后就不行了？没关系，不行我们就结束下课。例如说我绑定这个储存格，那我按下这个，那绑定这一刻当然没什么，但是当我绑定动作结束之后，我在这边输入 MSFT， 那离开这个储存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自动去抓这个储存格的里面的值，并且去找这个股票的资讯。那 Apple 是 APPLE，AP 算了 ，Yahoo， 就是那证明我平常 不常买股票。那 YHOO， 那它就是抓去 Yahoo 的，也就是这个储存格内容改变就改变，是跟刚才选取的区域不一样哦。选取区域是选取区域改变，那这个是绑定某个储存格，某个储存格改变就跟着改变，好不好？就这样，再往下 ，OK。程式码都在上面了，那它透过什么方式去抓股票资讯？其实就是一个jQuery 的 Git JSON， 就这样，然后把 JSON 回来做 pass， 然后塞到画面上。那因为这是 Open 的 API， 所以大家都可以用，不用什么 license。OK。好，这边刚刚 demo 过了，有一个visualization app 啦，其实看一看就好了，它就是可以这样子做出像画面上你看到这个图表，我直接放影片给你看。那顺便讲一下，你看现在开我这边开专案是从 Visual Studio 里面开，不只是在 Napa 上可以开，你也可以从 Visual Studio 里面开专案。如果你想从 Visual Studio 开专案的话，就是这个操作动作，开一个专案在 Office 那个分类底下，你会找到 App for Office， OK， 然后按下 OK， 那它建出来的 Project Template 跟你在 Napa 上建的 Project Template 一模一样， OK， 所以我这边建一个Visualization App， 其实它就是一个图表，然后那个图表里面会做很多绑定的动作。所以你看到的结果就是一个这样的专案，看一下，就是一个这样的专案 run 起来之后，可以插入范例的资料，因为它是一个 demo 的专案，然后资料内容改变了，例如说现在资料是，把它放大一点，例如说现在的资料是画面上看到的资料，如果改变了某个数值，那这个图表的内容当然就会跟着做改变，这个就是刚刚介绍的那个 binding 的机制做的哦，就是刚刚介绍 binding 的机制做的。因为想，那我在 Excel 里面本来就可以做这个功能，我做这个 app 干什么？其实也对啦，他只是告诉你说有这个 binding 的功能，没有叫你一定要去做这个 app， 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图形化呈现啊这些东西，好不好 ？OK， 知道意思就好。好，再往下，还有20分。应该来得及。那你刚刚看到我们在做的那几个圣经的啊，还有那个那叫什么？还有那个LeapCode 的范例啊，其实它架构是这样。你现在应该知道一件事，我在 Word 里面或 Excel 里面右边这一块或里面砍入的那一块是一个 Web 的 App， 对不对？好，问题来了。那刚那个 Website 在哪里？我刚把那个 Visual Studio 打开。做那个visualization app， 还有那个 stock 股票的那个 app， 那或者是一开始我 run 了那个圣经的 app， 或者是邮递需要 app， 这边其实都是一个 web page 啊。那当我用 Visual Studio 开一个 project， 按下去 run， 把 Excel 叫起来 ，Word 叫起来的那一刻，这个 web page 在什么地方 ？website 在什么地方？谁去 host 的那个 website？ 它总是有个 server 吧？有一个 IS server 嘛，那个是 IS server 叫什么？在什么地方？在哪台机器上？对，在我的 notebook 上，对不对？所以它其实就是 Visual Studio 里面的什么东西，那个 IS Express 是吧 ？OK， 就这样。所以其实简单的说，这边就是一个 web page。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deploy 到，如果你把这个 app deploy 到某一个 Office Store 的时候，那那个 web page 在哪里？你要自己有一个 site 哦，你要自己有一个 site， 例如说你要自己去租一个虚拟主机，或者是你就用Azure 的 website， 哦，然后你真正 deploy 到 Office Store 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个 XML file，OK，好不好？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在被你砍到 Word 里面或 Excel 里面执行的那个 app， 其实就只是个网页。那个网页上有什么？有 HTML， 有 JavaScript， 透过一些 jQuery 的 code， 例如说 git json 去抓后端的资料。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装邮递序号的时候，其实就是透过一个这个web API 去 call 后端的这个资料的 data source 的这个 provider。 那我用什么写呢？我是用 ASP.NET 的 web API 写的。那所以基本上它是其实这一整块是一个 ASP.NET MVC 的网站。那你也可以写成传统的 WebPhone 加上 WCF Service， 然后前端 run 的 HTML 也可以哦，那这都行，你用各样的技术都可以。总之就是你要让用户看到的 HTML 是一个页面在这里，哦，是 HTML 和 JavaScript 就行了。那后端提供资料的可以是各种不同的资料来源。那只是我们刚刚看那个股票的例子，是那个资料来源不是写在同个网站里，因为资料来源的股票资料是在 Internet 上的。那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提供资料来源，例如说刚刚那个邮递区号，我不是抓邮局的邮递区号的那个资料来源，我是抓自己的。那我后端有一个资料库，所以我写了一个 Web 应用程式。OK， 它大概架构是这样，开起来给各位看一下。专案在这里。OK，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像这样的专案。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专案里面呢，刚才的 UI 哦，刚才的我先把这个专案 launch 起来，因为它要 run 个 website， 不能显示是正常的，只要这个 poll 开起来就行了。好，然后 run 起来试试看，我先把这个关掉。好，run起来试试看，有可能run不起来了。现在这边载入的啊，其实就是跑哪去了？啊，这些呢？资料库，看一下。因为这个赛用到一个资料库，资料库位置跑掉了，是吧？我看一下。你知道我一向不是很强求 ，run 不起来我们就不要 run， 可以吧？好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基本的努力了。我连 tool 都开好了，因为网络环境不对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不对了。所以看一下能不能 run， 也抓不到，没关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六点开始 debug， 大概十分钟可以解决。那到时候我们后面再看这个东西，直接看影片，这就是为什么录影片的原因。那先看架构，那你看哈，刚才那个在 demo 的，我有放到 internet 上的版本，但是在这个在 local 上的版本 run 起来就不行。刚先看一下刚刚那个 demo 在 internet 上的版本是这个，刚刚是这个嘛，这个 app。然后我刚刚不是在这边选那个圣经的经节嘛，然后选了某一节经节之后，然后把它这个插入到文件当中，这一刻它会去后端资料库去抓那个资料。OK， 那当我按下这个插入经文钮的时候，它在做什么事呢？它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它其实在 UI 上这里有一些 button， 这是我的首页 ，OK， 那有一些 button， 然后按下这个 button 做的事情，其实都在这里，插入经文在这里，你会发现它没做什么，它就去调一个那个 API， 那这个 API 是用那个 ASP.NET MVC 的 Web API 写的，然后调那个 API 的时候的长相大概是我有 mark 起来，调那个 API 的时候的长相大概是这样的长相，大概是这样子的长相 ，OK，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 Web API 的 call。然后 return 这些资料， return 什么？ return JSON 的资料。所以你看一下 Web API 写在什么地方，写在这个 controller 里面。其实讲到这边用 link 的方式去抓资料库，刚失败是因为 link 的 database 抓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懒得看，待会再看，有空再看为什么。OK， 所以你就会发现它只有一个 website， 这个一个 website 的 backend 写的是Web API， 然后 就多一个 folder， 那个 folder 里面放一些 HTML code， 就这样而已。然后 JavaScript code， 这个 JavaScript code 透过这个JSON 的方式，透过这个Ajax 方式去抓后端，去 call 后端的这个 Web API 去搞定你所有的事情。那那个邮递需要的也是一样的做法。OK， 再往下。所以专案的架构大概是长这样了。好，那你写好这样 app 之后，就 要把它上架，对不对？怎么上架呢？动作也非常简单。其实啊，这样讲完之后，你们回去就可以写一些 app 了。目前呢，在台湾好像只有两个人写 app， 因为我看来看去就只有我们自己做了一个 app， 还有另外一家保险公司做了 app。所以各位写写 app 放上去呢，你就可以赚很多钱。这样子，广告都这样讲了嘛？OK， 但我写的是免费的，所以没有人付我钱。那你要上哪些架呢？我们刚刚说有几个架可以上。如果你上的是公开的 Office Store， 那就是给所有人用。如果你上的是一个 organization 的 app catalog， 就是给你的组织。我刚刚看到有人走进来，我想说时间到了吗？还好。OK， 等一下。好，我讲快一点哈。那上这个架就是给组织的企业用户用。那如果你有 O365 的话，大概就是上 app catalog， 你自己要建一个组织的架。如果你没有 O365， 但你觉得功能不错，我希望推给我们，我是 MIS， 我希望推给我们公司内的，说很多人用，那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开一个 share folder 也可以。OK， 有差别吗？有差别的。如果你是用桌面的应用程式，那没什么差别。如果你是用 web 的应用程式，那当然就只能上公开的那个 Office Store 公开的架和这个 App Catalog。OK， 这两个架。那不同的 app 也有一些差别啦。目前 TaskPane 和 Content 是支援各种不同的上架方式。没有 app 的话，你可能还是得用这个organization 或者是公开的 store 这样子。OK， 因为它有一些结构上的原因，那我们后面再讲为什么会是这样。那把一个 app 封装部署的动作画面是接下来这个画面，你看一下。那我们刚刚说过，你要去 deploy 一个 app 的时候，那个 app 有两大块，一块是web page， 对不对？就是刚刚你看到那个 HTML 页面、JavaScript 页面，另外一块是什么？另外一块什么？有没有什么礼物？我们刚刚说嘛，你它不就都在画面上吗？我们刚刚说那个你要上架一个 app 啊，那 Office app 有两大块，一块就是 HTML page， 那你要把它 deploy 到某个 website 上面，那另外一块就是。对，可是你没举手啊，谁举手要啊？对对对，那个 manifest， 你要什么礼物？都可以啊，那就这个咯。这是什么？这 Office 二这磁铁，擦拭布，没有啊，都给他好了。不会，后面不会有机会问问题了。OK， 所以就这两块哦。所以你要先透过 Visual Studio 2015或2013去做打包的动作，封装和打包。你不用2015或2013，你用 Napa 也可以，比较没那么方便。OK， 那要去设定一些东西，画面上就是所有你要去设定的东西，我就不讲了。然后你要支援哪些 client？ 例如说你要支援 Excel、支援 PowerPoint、支援 Word， 你就勾勾勾这样子，你勾的它都支援。因为然后接着这个动作就比较要留意一下，你要 deploy 的时候，你要先做一个 publish。为什么要先 publish？ 因为我们刚刚说有两块，一块是 XML， 一块是那个 website。你要把那个 website publish 到某个 website 上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publish 的动作。待会你看到的 demo 是直接 publish 到一个 Azure 的 website 上啊。然后呢，你 publish 上去之后，就可以做一个 deploy 不对 ，publish 就是 deploy 的动作。publish 完之后，你就做个 package， 就是封装这个 app。封装的 app 就是去把那个 manifest 的档案里面连到你 publish 的那个 website。OK， 这样子 Word。Excel 这个 Office 才知道要去哪里去找你这个 App， OK？ 好，看影片就好了。记得中间会有一段 HTTPS 的问题哦，你看一下。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demo 先去 Azure 上 create 一个 website， 然后去下载它的发行设定档。那因为这是为了要把这个 App publish 上去用的。然后呢，下载完 create 完之后，你在这边你就会看到它有一个 publish 的动作哦，然后去引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发行设定档，其实这跟你在Visual Studio deploy 一个 website 到 Azure 上的动作完全一模一样，其实是同个动作。然后选择那个发行设定档，然后就 finish， 然后你看到这个画面，接下来那个 deploy 那个画面，就是一般我们去 deploy 一个 Azure website 的画面， 然后 publish。 那 这个是把 HTML JavaScript 那些东西整个 website publish 到某一个 Azure website 上，如果你有 backend 的、web API 也是 publish 上去。 OK， 那 publish 上去之后呢，虽然里面这个 website 里面看到是空的没什么东西，但是你已经 publish 上去了，不用担心、哦、因为你 publish 上去的东西对 browser 来讲没有首页嘛，对 browser 来讲没有首页，但是对 Office 来讲，它只看你设定的那个起始页面，所以没有首页也没关系。好，然后有一个动作比较重要，是 publish 完之后，你要去卷出那个 XML file， 所以你会看到接下来它设定版号啊，哦对，如果你要上架，你要准备32×32、64×64的图示、哦、如果你要上架到公开的 App 的话，公开的 Office Store 的话。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接下来的动作是把它变成一个 App，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在这边有一个 Package， 有一个 Package 的 App， 就是你已经 Publish 了，它要把你的 Manifest 连到这个 Publish Site， 就是这个 Package 的 App 这个动作。所以你会看到这里，这边指定，这边特别指定一个东西，就是原本你 publish 上去的时候你是用 HTTP， 但是请你把它改成 HTTPS。 那原因就是如果你不改成 HTTPS 的话，你上架到 Office 公开的 Store 它会 reject 你，你一定要 HTTPS。 那如果你是公司企业内部自己用的话，那就不用，你 package 就不用这样子。那如果你用 Azure website 的话，预设状况下它是支援 HTTPS 的，所以你就直接 go 就可以了。好，publish 完之后就行了，你会出现一个档案，就这样，就出现一个 XML， 结束。publish 还有 package 的动作到这边，那这边就是封装和打包。打包完之后，你要决定这个东西要上什么架，你就 upload 到那个架上就行了。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接下来看要决定上什么架，那我们先看怎么上企业内部的架。如果你要上 O365 的架的话，你必须要先建一个组织的 App 的 Catalog。 OK， 那建立的动作参考画面上，从管理员，然后 SharePoint SharePoint 的管理中心，然后到应用程式，然后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会看到你可以选这些东西，然后输入一下website 的名称，它就会帮你去建出一个 website。 那个 website 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测试的环境叫做 myorg apps， 那个 website 就是你可以上架 的地方。 OK， 那它有两块，一块是 Office 相关分散式应用程式，另外一块是 SharePoint 适用的分散式应用程式，因为我们刚刚后面还有一块 SharePoint 的还没讲到。 OK， 那 Office 相关的分散式应用程式，你点进去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上传。好，那上传什么，就刚才那个 build 出来的 XML， 搞定，上传完之后就上架了，就这样。那上架完之后别人怎么用呢？上架，这个上架是上给谁？上给你那个 O365 的组织嘛，对不对？所以呢，相对的能用的当然就是你那个组织里的人。所以你可能都不知道一件事，在你的桌面版本的 Word 里面，其实有个地方是可以设定你的企业组织的，在这里。你开 Word， 在 Word 的选项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信任中心，里面有一个信任中心设定，再进去有一个，你看藏得多隐秘，受信任的应用程式目录，你要在这边去指定你的那个组织的那个 myorg app， 就是那个 SharePoint 的 site 的位置，这是 O365 的 site 的位置。这样子还不够，因为随便什么人指定就可以用你的 app， 这不合理嘛，对不对？因为是公司，你们公司内部的，所以你要登录。所以你看到你的 Word 其实是从2013版本之后其实是有一个账户可以登录的，对不对？所以我这边登录的是什么？是登录的是我的组织 ID， 你才可以 access 到这个 app， 搞定，就这样。那所以你会看到当你这边都设定好之后，在我的应用程式这个地方，在我的组织底下就会看到我已经上传的 app。 OK， 再往下。好，这是上给一个比较有规模的组织，然后你注重安全性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你说哎，我没有申请 O365， 但是我写了这个 app， 我希望也可以直接使用，那你可以直接上架到一个share folder， 这样就简单很多了。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建一个网络目录，然后封装跟发布的动作跟刚才一模一样，准备好那个 XML 的档案， OK， 然后把那个 XML 档案直接丢到这个 folder 底下就行了。那你的 Word 哦 ，website 对不对 ？website 一定要的，不用，你自己架 IIS 也可以。对，可以连得上。对，基本上你开启 Word 啊，去找这个页面的时候，它就是看你 XML 里面的那个 manifest 指到哪个位置，它就是那个位置。对，这衍生出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待会可以讨论。我会 delay 十分钟，我会 overrun 一下，就是可能会6:10。但是因为现在在录影，所以那个问题待会后面会后再讲。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讨论。它主要就是看 XML 连到某一个那个 site 的位置，来决定那个 site 是哪个 site 就对了。OK， 再往下。好，因为时间不够了，一直聊天这样是不行的。当你例如说，我这边有准备好一个 site 在这里，你看我在看一下，在这边哦。我在这台 notebook 的路径上 ,102.127.0.0.1 我放两个已经包装好的 XML 的 file, 然后你的 Word 只要做刚才那样子的设定，在选项的，其实我觉得这对一般的企业 MIS 蛮方便的，因为你这样子就可以把你的 app 直接放在那个 intranet 上，然后这边你会发现我这边设定了一个127.0.1.1 的 Office App 的路径，它是属于网路公用的目录，然后你把它勾显示在功能表里面，在功能表里面就会有这个共用资料夹，里面就有我 Public 上去的，搞定，就这样。我还蛮喜欢这个功能，因为这样用起来蛮方便，你也不用去买 O365 或者是 Exchange 那个 SharePoint 的整个环境。好，再往下，那如果你真的要把 Office App发布送整到 Office Store 上的话，大概的动作是这样：去这边申请一个，那个我会 delay 我会 overrun 一点时间，所以可能就是多十分钟吧。哦，吃饭不重要，我们要把东西讲完才能下课啊，对不对？而且如果外面已经下雨了，就已经下雨了，我们也不要管它。那对，你要在这边，你要申请一个那个 Seller Dashboard 的账号，一样就是用 Live ID 去申请，然后在这个网站申请就可以了。然后你上架的时候要记得要给他需要的图示，然后要给他相关的说明，然后记得都要用 HTTPS, 然后 manifest file 设定好。那送审的条件在这个地方，它跟你送审那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 一样，有一堆条件，你要符合那个条件设计的 policy 才能够上去。动作大概是这样：新增一个 App, 然后选择 App 的类型，然后把那个资料填一填，把 XML 上传上去，就这样。然后它审核的时间大概是3到5天，我的经验是这样。我们送审这个 app 被推荐一次，那其实很快，2周就上去了。那肯定是因为现在没什么人送审吧？他如果你发现送审的时间很长，我们的经验就是只要送审的时间很长，大概就被推荐。如果会过，很快就会过。那如果过了，你就会在你的 Word 里面看到。所以你看啊。我们在 Word 这边哦，对，如果因为时间的关系你要先离开，没有关系哦，不用担心我的心情，你们可以安静静悄悄从后面离开就可以 ，OK 的。那在这里，你选四级，你就会发现四级里面，它会列出现在在四级上所有的 App, 有没有？我们公司的东西在这里，好不好？就这样 ，OK。那如果推荐，它就会给你一个像这样子的PDF。里面会告诉你被推荐的原因。其实被推荐的原因很典型啦，我给你看一下，我们那时候被推荐就是说明没有写好，然后没有用 HTTPS, 因为我用 HTTP 所以不行，然后他会要求你填写正确的那个 App 的功能App 应该是要有一个 正式的功能的，然后Language 那时候我们没有 support那个 multi-language, 那所以设定设成英文是错的，所以我把它设成中文就可以了。然后因为我用的名称是光源资讯，然后 seller 的 dashboard 名称那时候测试的，随便取一个不过，所以他会去做一些人工的检查，诸如此类。然后他会告诉你，全部都改好之后，你就继续送件吧，然后继续送就过了，就这样。OK, 好，再往下。那上面就是 Office App 的部分了、啊。那底下这边简单讲一下 SharePoint App, 那就是。你也可以建立一个 SharePoint 的 App, 然后把这个东西 deploy 到你的 O365 的 SharePoint 的 site 上。这个动作就非得要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Office 365的 Developer Subscription, OK， 刚才我们讲的动作就是你不用花钱买99块的什么东西，你只要用一个 Live ID 都可以做这些事。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东西一定得上到 SharePoint 的 O365 的 site 上，所以你就得要有一个开发人员的账号，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建立这个开发人员网站。OK， 那有两种 App， 一个是SharePoint 的 Hosted 的 App， 一个是 Provider Hosted 的 App， 主要差别就在它是 Host 在 SharePoint 里面，还是在外面，就是 Internet 上的 App。你会发现一件事哦，刚才那个 Napa Cloud App 本身就是一个 SharePoint 的 App， 它其实就是一个 SharePoint 的 App， 那它是一个 Provider Host 的 App， 它的 site 在 SharePoint 的 site 外面，待会后面看就知道。那你可以建立一个开发人员网站，这跟刚才我们上传 App 的网站是上传 O365 的网那个 Office App 的网站是不一样的哦。OK， 那建立好开发人员网站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在这个开发人员网站里面有一个建立应用程式，其实它就是一个在 SharePoint 里面的 Napa。你看一下，在这里，我这边有一个开好的 website， 这是我之前在 O365 里面已经开好的开发人员网站。你会发现，这开发人员网站里面有一个图示，在这边选择建立应用程式。我们刚刚建立应用程式的时候，都是用 Cloud Napa， 就是在 Internet 上这个 Napa 的 website， 对不对？在这个网址。napacloudapp.com， 那其实在 O365 里面有一个内建的，那也不能说内建，因为它连到外面去。那你在这边选择这个建立应用程式，你就会发现它会帮你开一个 website， 那个 website 其实也是 Napa， 就是在 SharePoint 里面的 Napa。 OK， 那待会你回到这个页面上，你看到就会发现你可以在这边写应用程式。我刚刚在这边开了一个 SharePoint 的应用程式，它的结构长什么样，我们先看投影片。那你会发现一件事，那刚才开完这个 SharePoint 的 App 之后，哦，它的结构长的是画面上这样子，也一样有一个 app.js 是你的主要程式嘛，但跟刚才的 Office 三跟刚才的 Office App 最大的差别是，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对，它是 SPX， 原因是因为 SharePoint 是 SPX 写的，所以它 host 在 SharePoint 里面的时候，它必须要用 SPX 的框架，但是你在里面会发现，里面所有的 code 依旧是纯 pure HTML，不需要去用那个你不需要去写这个WebFont 的 code，ASP.NET WebFont 的 code， 你就用纯 HTML 就可以了。所有的 API 也是JavaScript， 你不需要去用 .NET code 去写这些东西，所以整个 SharePoint App、Office App 都是用 HTML 和 JavaScript 作为主要的开发工具，OK， 好，所以你会发现在进来之后，在这个 app.js 里面一样是 jQuery 的 code， 然后透过 user.get 底线 title 可以取得登录 SharePoint 的那个用户名称。 user 哪来的？就是上面这一块程式码出来的物件，我们后面会直接看。在这边你一样可以在 SharePoint， 里面按下这个 run 去执行，那它就 run 在 SharePoint 的环境里面，它会帮你 deploy 在这个 SharePoint 里面，变成一个 SharePoint 的 app。OK， 然后就可以抓到登录的用户的名称。待会直接看一下，因为我有一张 slide 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那个，它一样可以下载到 Visual Studio 里面执行。那下载到 Visual Studio 里面执行的时候，你必须要在 Visual Studio 里面用那个你的组织账号登录，因为它真正在执行的这个动作是把你在这个SharePoint 里面下载下来的那个 App 再 deploy 到 SharePoint site 上面，所以我才会一直说，就是你去run 那个 O3 你去 run 那个SharePoint App 或者是 Mail App 的时候，你必须还是要申请那个 Developer Subscription。哎，有人来催我，所以我就说，好，我一定在五分钟内搞定。所以大家要去吃饭了，所以那个吃饭还是很重要的，对。那你害我忘记我刚刚讲到哪里。那这个对 account， 所以你必须要有那个 developer subscription， 那你才有那个 account password， 就是你的模拟试用的那个 O365 的环境。OK， 那但是呢，你在 VS 里面一样可以开这个 app， 一样可以去执行。然后它在 deploy 的时候，它是帮你从 SharePoint 从 Visual Studio 里面整个 deploy 到 SharePoint 的 site 上面，所以会在 SharePoint 的 site 上去执行，它是没有办法在 local 执行的。OK， 所以 SharePoint 的 App 没办法在 local 上执行，它在上面执行。OK， 那有一段 code 你留意一下，在 我直接让你看在这边。因为除了抓取你登录 SharePoint 或者是登录 O365 的 account 之外，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能够去抓取到这个SharePoint 里面的一些 resource， 例如说这个 list， 例如说 SharePoint 里面常用的一些 document library， 这些东西全部都在画面上这段 JavaScript。 所以我刚才讲说你不用担心它的股价虽然是 ASPX， 但是所有跟 SharePoint 交互的 API 全部都是 JavaScript， 所以它从 SP 点这个 client context 点 get current 会抓到一个这个 data会抓到一个 current context， 从这个 current context 能够抓到 current user， 就是登录的用户名称，然后从这个 get web 可以抓到一个 web 物件，从 web 物件可以抓到 list 等等这些东西，好不好？你就可以抓到所有在接下来这个人是谁？我换了另外一个人举牌子，好，我在三分钟内结束，好不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抓取到 SharePoint 里面的 resource， 然后透过你的 SharePoint 的 app， 然后透过 JavaScript 跟这个SharePoint 的 site O365 site 去做一些交互的动作。OK， 大概是这样。好，上架的动作一样，那但是因为它没有 SharePoint 的 share folder 的概念，所以你只能上 public 的架，还有 app catalog 就是 organization 的架，就只有这两种架。那动作完全一样，选取那个 project， publish， 然后 package 变成一个 app， 那只是它的副档名不一样，它副档名是点 app， 刚才那个副档名点 xml。 好，哎，外面有没有下雨啊？说真的没有下雨吗？那没关系，要慢慢讲。刚有发那个什么雷雨特报什么之类的，看起来没有吗？ OK， 然后上架的时候呢，是上在刚才跟 O365 Ovis App 一样的那个 MyOrg App 的那个 App 的 Catalog， 而不是刚才的开发人员网站，记得这件事。然后上架的时候就是把你刚建制好的 APP 上去就可以了，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了。那上去之后一般用户可以怎么用呢？直接可以选择新增应用程式，它就会在新增应用程式里面找到你刚刚做的那个 App， 那它会变成一个 SharePoint 的 App，所以你开起来它就是一个 SharePoint 的 site， 在这个 site 里面就是 app 里面的所有的功能。 OK， 搞定。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应用程式，用 JavaScript， 用纯 web 的方式去跟 SharePoint 做一些整合。好，最后真的是最后了，就我也没超过很久嘛，刚刚就说十分钟。最后是 mail app，刚刚一直都没有讲那个 Outlook Mail App， 对不对？原因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 Outlook 那个 Mail App， 那我们刚刚不是 demo 了一个那个线上签合的那个动作吗？那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 App 的，只是这个 App 在写的时候，它的行为跟那个刚才讲的 SharePoint 的行为很像。那因为它要依附着 O365 或者是这个Exchange Server， 所以你就不能够用 Live ID 去做开发，你就必须要用这个Developer Subscription 去做开发。OK， 所以你还是得要申请那个 Developer Subscription 才可以，所以这边是需要申请账号的，它跟 Task 和 Content App 不一样，然后在开发的时候你依旧可以下载到 Visual Studio 去做开发去做测试，但是 Run 的时候Debug 的时候它一样是连到 Server 上去做 Debug 动作。 OK， 它在开发的时候要注意几件事情，在这里这边，它的那个 app 分成两大块，一个是 read phone， 一个是 compose phone。 那 read phone 是你读 mail 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在看那个签合系统吗？在那个签合的画面当中，读取 mail 去做签合的动作的时候，是砍在那个 mail 的里面的，那个是 read phone。 OK， 你在写 mail 的时候，左边出现有点像 task pane 的，那是 compose phone。 OK， 所以Mail App 本身就有这两块，那这两块很有点像那个 Task Pane 的 App， 同时又有点像 Content App 的功能，那所以它的写法会比较不一样。然后呢，它又有两种模式，一个是 Email Message 的模式，一个是 Appointment 的模式，也就是一个是写 Mail 的时候使用的，一个是做那个会议预约啊什么什么的时候使用的。好，所以你会发现它在写的时候比较复杂，那它也蛮有趣的，它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它除了分成这两大块之外，它在 UI 上还分不同的几类。你可以做传统的这个桌面的 UI， 你可以特别去指定一个 Template 或者是 Phone 的 UI。 所以他也支援 Phone， 也支援 Tablet， 他没有做 RWD， 你要做 RWD 也可以。那他可以直接给你三个不同的 HTML page 来决定，当你用手机、你用平板或你用 Desktop 或 Web 的时候，是连到什么的 HTML。OK， 哎，今年破功了，我还是超过十分钟。我本来想说今年一定要在6:10内搞定。那这边让你选择这个App 能够 access 到你 email 多少的权限哦，由上到下，由低到高。那设定完如果你是用这个Visual Studio 的话 ，Manifest File 在这个地方，然后设定的位置在这里。OK， 后面完全都一样。app.js 是那块 Notification Box， 然后呢，只是你会发现它的专案目录比较不一样。它的专案目录有两大块 ：home.html、home.js、home.html、home.js， 有一块是 App Compose， 有一块是 App Read， 就切成两大块。那这一块呢？这一块呢，就是那个 App Compose 的部分 ，OK。那一样是 reference 这个，一样是 include App for Office 这个 JavaScript。好，那它的 API 比较多一些，能够做的事情比较多一些。例如说，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段 API 是抓取去设定邮件的主旨，那显示的讯息一样在 Notification Box 里面。我后面给你看一下这个，哦，那这个 API， 这边会用到比较多的 API， 是因为在处理 mail 的时候，你不只会抓邮件的讯息，你可能抓 user 的 profile， 你要设定主旨，你要设定 mail body， 所以它用到了 API， 跟刚才我们在那个 Excel 啊 Word 里面直接 sit 啊 git 啊抓取文件上的东西比较不一样，它可以去透过 office.context.mail 的 user profile 去取得用户当前的资料，也就是当前寄件的用户是谁。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刚刚在签合的系统里面可以抓他的主管，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回头用 O365 的 API 去看他主管是谁，把他带进来这样子。然后 office.context.mailbox 的 item type 可以去取得这个目前的 app。在什么环境去执行的？你是发 mail 还是做一个会议的预约等等这些东西？透过 office.cacheItem 的 to 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把它转成正确的物件。原因是因为你抓到的物件类型哦，有些时候它的那个类型里没有 cache 的话，你不知道它是 for mail 用的还是 for appointment 用的，所以需要去做一个 cache 的动作，大概是这样。OK， demo 就不做了，那我会把所有 demo 的动作都放在。这个网站上，所以你今天回去之后，应该在这个礼拜、下礼拜就会看到，因为我们demo 内容还蛮长的，所以你可能稍微看一下整个操作的动作。那投影片今天就会放上去了 ，OK。那这是我们刚刚 demo 过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签合的系统。那我喜欢这个系统的原因，就是因为使用者不需要离开 Outlook， 但是可以在 Outlook 里面做所有日常要做的事情。所以未来你可以把 Outlook、Office。那个Excel、Word 当做你的开发应用程式的平台，去连接你的 ERP， 去连接你的这个 CRM 或者是你的这个 workflow 啊，这些东西。好，那上架的动作其实跟刚才的动作蛮接近的，那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你的用户端去使用的时候要去做个设定，然后把一个你上架的 App 去透过画面上看到这样的方式去引到你的用到你的那个前client端的 Outlook 里面。OK， 最后，刚刚已经讲过最后了嘛？最后，真的是最后了。最后，结论，那这件事微软一直都想做。那如果这次真的做起来了，你会发现 ，Office 在什么地方，你的 App 就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因为它也是一个 ecosystem。以前有人讲啊，我忘记那个口号是谁讲的，就是 Right once, wrong everywhere。对他们有实现，我们帮他实现。Right once, wrong everywhere。哎，你知道前阵子听到那个谁在写 app 的时候，他说是 right once debug anywhere。那写那个 Android 的时候好辛苦。那好在我没有写 Android。那现在你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开发，你会的技术，你需要使用的技术就是 HTML、JavaScript， 没有别的东西了，顶多加一些 jQuery。那你的 backend 看你用什么写，你用 PHP 写也行，你用 SPSS、MVC 写也行，你用。微风写也行，你用 WCF Service 也行，只要串得起来，用 JSON 就可以了。OK， 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让你的企业用户，或者是你可以让你的这个App 在整个 Office 的 Store 上去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情境是在企业用户里面去做使用，像刚才那个签合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好啦，就这样子啦。所以如果你需要所有参考的资料，上面那个 QR code， 如果你需要投影片，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影片，下面那个 QR code。OK， 那帮我一个忙，就是大会要求希望大家要填问卷，所以填问卷的位置在下面那个 QR code。那刚才部落格的位置，还有 Facebook 的位置，还有今天晚上我会把 slide， 明天吧，明天好不好？今天晚上要吃饭嘛，明天晚上，明天早上我会把 slide 放到上面那个 QR code。OK， 我们这个尝试到这边圆满结束，谢谢大家。